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父母该如何关心与帮助青少年期的孩子呢？凌云牧师曾经采访过教育学博士黄文文女士，她从方方面面与父母们分享了关于青春期的孩子在心理上的各种需要，帮助父母与青春期的孩子们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他所分享的信息曾帮助过许多父母走出困境，值得我们再次重温。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们，把他们的青春风暴变成他们的青春风采。
让青春风暴成为青春风采。今天黄文文博士要再一次的和我们谈论孩子从9到12岁他们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啊，他们所想的到底是什么，父母应该如何了解关心帮助他们。这一个专辑呢，我们叫做让青春风暴成为青春风采。
是
的。哎，文文啊，我们很多父母亲一想到青春期的孩子，都认为现在我们当父母的要开始面对一场人生的风暴。
真的，很多家长都提到这一点，好害怕。
为什么呢？为什么青少年人一定会带来风暴呢？
我倒不认为他们一定是会带风暴，而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我看到的情况是他们并没有有效的把自己准备好，而造成了很多突如其来的状况，他招架不住，而认为说怎么天天生活当中老是有这些不定型不定量的一些风暴。那我想今天特别想要提到的就是很简单，每天都一定遇得到的，就是孩子们的穿着打扮。
嗯，
我想这个在很多家庭当中也是一个天天每天早上一个大风暴，也就是父母亲坚持孩子穿什么，可是孩子却有自己的想法想要穿什么。这个在学校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而造成孩子们到学校的时候迟到。那在我们这个美国的环境当中，迟到呢是事实上没有办法被学校接受的，因为学校的经费是跟孩子们每一个人在学校的终点来算的。所以当一个孩子迟到半个小时，一天半个小时，五天下来就是2个半小时，这都是经费。所以在学校当中呢，我们对孩子迟到的这个状况是非常重视的。那每一次我们在跟家长沟通当中啊，为什么孩子迟到，10%，我看10之8-9吧，这是父母亲都是告诉我们，哎呀，他说真是拿孩子没有办法，每天早上起来就花好多的时间挑衣服弄头发，真的是拿孩子没办法，都很坚持他要什么样子。那么这些我们讲的孩子就是9到12岁当中的孩子。
那主要是女生吧？
哦，
男生？
不，男孩子女孩子都有。
是吗？
哦，现在的孩子很懂得打扮自己了。你不要看他只是9岁到12岁这个非常年轻的年龄，他在媒体的渲染之下，在杂志，在各种地方的一些影响之下，他非常懂得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穿着打扮。
嗯，发型。
是的，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听到家长这样子的说话，我们自己学校的教育者啊，在讨论当中，我们都觉得啼笑皆非啊。第一个，这个控制啊，从还没有到学校之前就可以控制的，从我们去买这些鞋子、衣服开始，就已经是应该要掌控状况的时候，家长就没有做到这个方面的一个掌控，然后再到了孩子们每天要挑着穿什么衣服的时候，家长也是同样失去控制，于是说同样的风暴不断的每天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重新上演。
有些学校呢有他们的校服嘛，
有校服的，
那就好办得多。
哦，也不好办。
也不好办吗？
我们看过十岁的孩子就会偷偷自己带着自己的衣服藏在包包里面，然后呢到了学校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就自己换了衣服了。
但是如果你学校规定
是没有错啊，可是学校总是我们有所谓的 free period， 就是说这个孩子并不是在课堂当中的时间，会有这样子的时间，他一到有机会他就换然后呢需要上课堂他又再换回来，就是玩这个换衣服的游戏。没有错，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家长在家里面失控的时候，孩子到外面也就失控了。他认为他的衣服外表远比他在学校的作息还要重要。所以今天要提出的这个，或许对某一些家长来说您认为这是小题目，可是在我们现在社会当中我们看到的 preteen， 也就是在青少年期之前的青少年前期啊，是非常非常我们重视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刚才我刚刚说这个家长啊，事实上还有些家长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说啊，拿他没办法，每天早上花好多时间挑衣服，很坚持自己想要穿什么，甚至有些家长讲的口吻是蛮骄傲的，好像觉得说你看我的孩子多么有风格啊，还懂得自己要表达自己的风格，十岁的孩子就懂。很多家长事实上是一个很骄傲的口吻在这样子抱歉的哦，他是跟学校抱歉，可是当中他的口吻是骄傲的。我必须要让大家了解一点啊，这些孩子当他花这么多的时间早上迟到的时候，在学校那一整天都是一个非常负面，一个负面的一个开始就是一个负面的一天，因为那一整天他已经延误了前面半个小时，他一整天都一直去补前面错失掉的课，一直往前补，一直在补，一直在做，所以永远都是比别人慢了一步，那一整天就是因为他一件衣服一个发型一整天都比别人慢一步，也就造成了他跟老师当中可能会有的摩擦，或者是他原本应该能够在学校能够玩到的享用到的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享用到。例如说学校总是会安排时间每个时段小孩子能够去图书馆啊，或者画画课啊，音乐课，那因为他的课堂当中正课的时间已经被他误失掉了，他必须用副课的时间来弥补他所 miss 掉所没有达到的这个目标，所以对孩子来讲不是只是一件衣服的问题，而是他的整天的一个行程都因此而往后推了。那么我想第一个我就要提到的是刚才家长们说的这句话，说实在是拿他没办法。事实上这句话本身当中呢有三大错误，当家长说真是拿孩子没办法，每天早上花好多时间挑衣服，很坚持自己要穿什么，这句话里面有三大错误。第一个就是拿他没办法，我们作为家长的绝对不能说我们拿孩子没办法的，我们的办法就是我们要让孩子能够懂得就范。如果在他九岁十岁我们都没有办法让孩子就范的时候，你能想象当他人高马大跟我们一样高度跟我们说话一样声音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方法来和你交通吗？所以在九岁十岁我们如果说真是拿孩子没办法的时候，我们本身已经没有做到我们该给他设一个界限，我们该设的界限没有设了。第二个说每天早上花好多时间挑衣服，我要给家长绝对的建议啊，衣服这件事情在前一天就要挑好了。
嗯，对
在前一天就要挑好，因为早上每一个人要出门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细节的事情已经要考量了，你再去想要穿什么衣服真的是让每一个人的精神都很紧张，所以前一天就应该挑好。特别是在前一天挑好还有一点就是帮助孩子们做先前的计划，我明天是不是有体育课啊，明天是不是有人要来学校参观啊，我的头发应该要怎么做啊，如果明天有科学啊，要去实验室，头发是不是应该往后拉才不会做实验的时候哎，整个头发在前头。所以帮助孩子在事先就考量好隔一天会发生的各种事物，他也能够有这样子在时间上面安排的训练，所以前一天就把衣服挑好。第三个家长说很坚持他自己要穿什么，我常常跟我的家长说除非你的孩子自己付钱，否则他不得坚持。家长常常说哎呀，你知道小孩子不只是穿衣服坚持，吃饭也好坚持，常常告诉我说他不吃什么不要什么，我不能煮什么不能做什么。我跟家长说以后跟孩子讲除非是你自己付钱，否则我煮什么你吃什么。很多家长啊，我常常听到的就是问孩子这句话，就是好不好，我们讲的每一句话的最后的句点就是好不好这三个字，我们今天吃这个好不好啊， 我们明天去哪里好不好啊？孩子们，我们是要给他有选择的余地，可是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孩子给我们 permission 啊，好像给我们允许我们才能够去做，这是两个很大不同的。给孩子选择的空间不相等于让孩子作为每一件事情的主宰，那很多时候家长忘记到这一点。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交给你，交给你，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家长常常问我，我是怎么样能够掌控一个班级这么多不同的孩子，就像别的人跟我说，说我班上是伤兵败将很多、家长问我说，我怎么样能够掌控每个孩子，我跟他说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来主宰我今天要做的事情，他可以给我意见，我可以听他的意见，可是不是他做主宰，他们非常的清楚。
不可是慈爱城市
跟家长说，你是你的家庭的主宰，你要来安排一切，孩子可以有意见，可是呢，你要能够担当谁是把这件事情掌控好的人。所以呢，就提到了、孩子们在生活当中啊，衣服上面的考量，当然这一定也有解套的方式，所以我想在下次节目当中呢，很清楚的来介绍几样能够帮助您把孩子在衣着打扮这个方面呢，有一些必须注意到的事项呢，我们能够在他很年轻很小的时候就帮助他导上正轨。
比方说有些女孩穿的空前绝后，
是的、
裙子又很短，
对
你长大以后你常常暴露你的身体啊，恐怕就会带来很多的负面的后果。
是的，是的，像男孩子，有些男孩子十岁就吵着要要刺青，要挂耳环，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每天在学校里面可以看到的情况，家长的抱怨，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事情。那有没有办法来解套？有的，有的。可是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可能在时间的限制呢，没有办法很仔细的提到。
明天啊，
是
明天我们再来谈这个话题。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文文所带给你的宝贵的信息。
曾经我是无知的小孩，渴望勾画梦想的天堂，手中只有灰色的铅笔，只能胡乱涂鸦在纸上。家园，这里有五颜六色的笔杆，每一支笔杆都有一个故事，上帝的爱是故事开端，是爱让笔杆。
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始终保持一颗单纯喜乐的心，让他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因为从你而来的喜乐就是他的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 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三十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呢，这期节目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有关金钱的话题的最后一期。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杜布森博士的太太雪莉女士来给我们大家分享的。她的题目叫做《特别的福利》，主题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35节：“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第20章第35节：“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认识一位市政服务公司的执行长，他和妻子每年都把自己薪水的一半奉献给上帝的事工。这个人说：“我在奉献方面的喜乐来自于我知道我在以神呼召我的方式来服侍他，并且我了解我的奉献是在为基督影响他人，这让我觉得既美好又满足。”我们给上帝的越多，就越能感觉到喜乐。从前马其顿的基督徒明白这种因付出而得的喜乐，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2到4节当中这样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但是奉献给上帝最好的理由不在于今日得到欢愉，而是为未来的永生积存喜乐。耶稣劝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他也吩咐我们要给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他说，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我们知道，每个信徒到了天堂都会欢喜快乐，但为着上帝的目的而付出的人，神应许的奖赏会更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捐给上帝就是为你们家做了一笔上算的投资，单单是额外福利就包括永恒的红利了。好的，听众朋友们，有关金钱的话题我们跟大家就先谈到这里了。从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叫做没有可浪费的时间。杜布森博士将着重的跟我们的父母们一起来探讨给予孩子的祝福。好的，我们下次节目见。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本周金句：
罗马书第10章14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我用信心代祈祷。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 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Thank you.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